小蜜蜂嗡嗡嗡，黄黄的身体赤透明，飞到西来飞到东，传粉采蜜忙不停。亲爱的小朋友，你们好，我是小蜜蜂琪琪，喜欢到处寻寻觅觅。园丁们要我为小朋友导游，正对我的脾气。我刚刚见过这位大眼睛阿姨，是她培育了故事园地，就请她给小朋友们讲个故事好不好啊？
小朋友们，今天阿姨给你们讲一个中国的神话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成汤王求雨。成汤王是什么人呢？他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王，是商朝的开国国君，而且呀，他是一位爱民如子的好君王。成汤王在位的时候啊，刚开始人民都过上了安定的好生活，可是过了不长时间就遇上了旱灾。什么是旱灾呢？那就是好久好久天也不下雨。天不仅不下雨，而且每天火辣辣的太阳照着，那么江河湖泊里的水都渐渐的减少了，要见了底儿。就这样七年都过去了，还没有见到一点儿雨的影子。那么小朋友们想一想，人怎么活呢？没有水，早上起来不能洗脸刷牙，做饭没有水。那么不仅人需要水，外面的草也需要水呀，还有粮食都需要水，这样粮食也就都给吃光了，人们又去吃树皮草根。可是树皮草根吃完了，那么人们可怎么办呢？在那个时候啊，人们没有别的办法，就聚集在一起，排着长长的队伍，整日整夜的敲锣打鼓，举行仪式，想感动上苍，下一点雨。可是雨还是没有下。成汤王看着叫苦连天的人们，心里非常的着急，可是他也没有办法，只好扩大求雨的队伍，派更多的人去求雨，可是还是无济于事，天上还是没有一点儿下雨的意思。一天，朝廷里面一位算命的官叫做蒲官，他给求雨的事儿啊就算了一卦，算完了以后马上告诉陈汤王说，
求雨必须要人命几天才有下雨的希望啊。
这是什么意思呀？这就是说要牺牲人的生命去祭天。成汤王听了以后眉头微微一皱说，
求雨本是救万民于干旱的灾难之中，如果还要为这件事而杀人，那岂不是天大的罪过？
他不同意这种做法，但他实在也想不出来其他的办法，就叹了口气说，
如果一定要用人来做牺牲，那就让我来吧。
于是他决心牺牲自己的生命为民众求雨。那么陈汤王
有没有牺牲自己的生命把雨求来呢？小朋友们，请收听下一次的故事园地。好，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前面是开心姐姐的音乐天地，是个给小朋友带来歌声和欢乐的地方。你们瞧，开心姐姐欢迎你们来了。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音乐天地节目时间，我是开心姐姐。今天开心姐姐为你们播放的一首歌曲是《小花猫》，欢迎收听。
程爷爷的古诗居充满了书香墨迹、诗情画意，有学问的程爷爷最喜欢小朋友了，就请他教我们一首古诗吧。
小朋友们大家好，
程爷爷好，
又到了小蜜蜂园地的古诗居节目，我们已经读了60首唐诗，大家对诗人杜甫一定很熟悉，今天我们再读杜甫的一首诗，题目叫《登楼》，我先给大家读一遍：花尽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叩道莫相亲。可怜后主还寺庙，日暮料为梁父阴。我们先介绍一下诗人杜甫写这首诗的情况。我们在以前也介绍过，在唐玄宗的后期出现了安史之乱，大唐国内经历了几年的内战，人民经受了极大的苦难，国家也元气大伤。在写这首诗的前一年，安史之乱终于平定下来了，但紧接着又有外族的入侵，主要是吐蕃的入侵。在此大唐内外交困的时候，皇上昏庸腐败，朝廷内小人当政，好人有本事不得重用，有抱负也不能施展。花尽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上高楼，放眼望去，到处是一片繁花似锦，这反而让诗人更觉得伤心难过。其中的缘故就在于第二句中的万方多难，眼见得国家内外交困，灾难重重，日益衰败，还哪里有心思赏花看风景呢？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锦江和玉垒山是四川一带的大川和高山，这两句诗以它们为起点，一个来天地，一个变古今。天高地阔，古往今来， 饱含着诗人对祖国山河的赞美和对民族历史的追怀。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说出了当时诗人心中的所想。北极象征着大唐政权，作者坚信唐王朝不会就此失败，同时也义正辞严地警告西方的入侵者，不要再徒劳无益地前来侵扰。可怜后主还寺庙，日暮料为梁父阴。可能有很多小朋友看过《三国演义》这本书或者电视连续剧，它讲的是古代魏蜀吴三国争霸中原的故事，其中的蜀国就是在四川成都定都的，他的皇上叫刘备，刘备死了以后传位给他的儿子，人家管他叫刘后主。刘备的大臣诸葛亮那在中国可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年轻的时候喜欢读梁父阴，后来辅佐刘备干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刘后主却十分的昏庸无能，任用一些小人把持朝政，最后蜀国就败亡在他手里。杜甫这两句诗的意思，一方面表示了对诸葛亮的仰慕，一方面以刘后主比喻当今的皇上。好，小朋友们，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下次节目再会。
晶晶阿姨经营了这座百灵书屋，你们可以在这儿发现许许多多的儿童文学名著。让我们问问晶晶阿姨，今天她要为小朋友们介绍哪一部作品呢？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你来到百灵书屋。上一次我们讲到小矮人蒂格提议带蜜蜂去见他们的国王，其他小矮人都赞成蒂格的话。蜜蜂看了看自己那双疼痛难忍的脚，的确寸步难移，就不吭声了。听说这个地方没有猛兽，也放心了。至于今后怎么办，他也只能由着这些好心的小矮人去安排了。小矮人们七手八脚的开始做担架，拿虎子的三下两下就砍倒了两棵松树。鹿哥又冒出一个主意来，我们不做担架了，还是扎个大笼子怎么样？他刚说完，当然又遭到大家的反对，大家纷纷教训他。鹿哥，我们小矮人国里的人可不像地球上的大人，我们要善良和睦。你不是最坏的小矮人，至少也是最愚蠢的小矮人，是我们矮人国的耻辱。小矮人们又接着干起活来，他们腾空而起，跳得像树杈那么高，然后将树枝凌空砍断，精巧地做出了一副担架，还在上面铺了一层青毯和树叶，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蜜蜂抬了坐上去。他们嘿了一声，扛起了把手，又哟了一声，一溜烟地向山里跑去。走过一条崎岖的路，小矮人们登上了丛林茂密的山岗，在暗绿色的小橡树林里错杂着一块块铁锈色的石头，棕红色的山脉和深蓝色的峡谷奇特地交融在一起，形成一幅美景。小矮人们抬着担架钻进了一道紧急丛生的山缝，伯巴坐着乌鸦在前面领路，蜜蜂肩上的一头金发就像身上升起的朝霞一样。可是他看见在前面凹凸不平的岩石后面有许多全副武装的武士，小姑娘吓得又哭了起来。士兵们身穿兽皮，腰插大刀，
卧弓持矛，一动不动，看了真叫人紧张。旁边堆着他们猎来的飞禽走兽。蜜蜂仔细看了看这些猎手的脸，他发现他们和树林里遇到的那些小矮人一样，既温和又严肃。一位威风凛凛的小矮人站在他们中间，他耳边插着一根长长的羽毛，头上的皇冠镶着大宝石，斗篷披在肩上，两条胳膊戴满了金环，腰上还别挂着一只用象牙和白银雕成的号角。他左手握着一只长矛，矛头指向阳光透进的方向。一个跑在队伍前面的小矮人报告说，
洛克王，我们在树林里找到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她叫蜜蜂。
洛克王说，
快带来见我，按照我们矮人国的规定，以后她就必须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矮人们把蜜蜂带了上来，洛克王一见她，两眼一亮，赶快走近对蜜蜂说，欢迎你，美丽的姑娘。踮起脚吻了吻蜜蜂的手，并告诉蜜蜂他们不会伤害她，而且她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世界上有的好东西他们这里全有，项链、镜子、毛线、中国丝绸，要什么都可以。他对蜜蜂说话的口气甜蜜温存，因为他一见到他就产生了一股向往之情。好小朋友，蜜蜂想要什么呢？请你接着收听下一次的百灵书屋，再见。
左边有一大片五彩缤纷的山谷，谷口立了块大牌子，上面写着百花谷三个大字，这里是明伯伯种植的花园，让我们一起走进去看看明伯伯为我们准备了什么呢？
亲爱的小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学的这首儿童歌谣名字叫做幼儿园里朋友多，下面我给小朋友们先念一遍。幼儿园里朋友多，有姐姐，有哥哥，做游戏，笑呵呵，拍拍手来，唱唱歌。好，小朋友，下面请你和我一起念。
好。
幼儿园里朋友多，
幼儿园里朋友多，
有姐姐，有哥哥，
有姐姐，有哥哥，
做游戏，笑呵呵，
做游戏，笑呵呵，
拍拍手来，唱唱歌，
拍拍手来，唱唱歌。
好，小朋友，下面你自己来念一遍好吗？
好。幼儿园里朋友多，有姐姐，有哥哥，做游戏，笑呵呵，拍拍手来，唱唱歌。
好，小朋友，下面我再给你们念一遍。幼儿园里朋友多，有姐姐，有哥哥，做游戏，笑呵呵，拍拍手来，唱唱歌。好，亲爱的小朋友，我们今天的儿童歌谣就念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好，小朋友，下面的节目是小叶姐姐的绕口令。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叶姐姐，这星期你过得好吗？今天的绕口令时间啊，我们要一起来学一首叫做什么菜的绕口令。这首绕口令呢，既是一首绕口令，也是一个谜语。好，不要着急，你们先听小叶姐姐把这首绕口令来念一遍。大 叶小，大叶小，大叶小叶子，叶子包叶子，像只汤婆子。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猜到这是个什么菜了吗？大叶子包小叶子，叶子层层层层的包着，包的像只汤婆子。好，那么你们先听小叶姐姐用慢速度来念一遍，你们再想一想好吗？什么菜？大叶小，大叶小，大叶小叶子，叶子包叶子，像只汤婆子。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一定猜到了吧？对，那就是我们平时吃的卷心菜。因为卷心菜呀，就是一层叶子包一层叶子，大叶子里边小叶子，这么层层层层的包着，所以呀，我们就叫它卷心菜。你们猜的对不对呀？好，那接着下来，你们和小叶姐姐用快速度一起来念一遍。什么菜？大叶小，大叶小，大叶小叶子，叶子包叶子，像只汤婆子。怎么样，这首绕口令挺有趣的吧？大叶小，大叶小，大叶小叶子，叶子包叶子，像只汤婆子。好了，把这首绕口令啊讲给你们的小朋友们听，因为它既是一首绕口令，也是一个谜语，给小朋友们猜一猜，看看他们猜得到猜不到，好吗？下次小叶姐姐会给你们带来更精彩的绕口令，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好，小朋友，下面我们请你听李明哥哥的谜语节目。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明哥哥。还记得上次我们讲的谜语吗？嘴像小铲子，脚像小扇子，走路晃膀子，水上划船子。谜底呢是打一种动物，小朋友们一定猜出来了吧？对了，这个谜语的谜底是鸭子，小朋友们，你们都猜对了吗？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谜语，它的谜底是打一种植物。下面先请小朋友们听我说一遍。小小梧桐三尺高，梧桐树上结仙桃，日日太阳来晒我，里生骨头外生毛。小朋友们，你们听清楚了吗？小明哥哥再给大家说一遍。小小梧桐三尺高，梧桐树上结仙桃，日日太阳来晒我，里生骨头外生毛。好，我给小朋友们留点时间想一想。猜出来了吗？好，今天的谜底将在下次猜谜节目中告诉大家。谢谢小朋友们收听小蜜蜂园地的猜谜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
好，小朋友，你们喜欢这个节目吗？你们也可以向小博士信箱里发邮件给我，告诉我们你们喜欢不喜欢这个节目。亲爱的小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右边是小博士信箱，是专门为小朋友及家长们答疑解难而设的。小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问题，都可以给小博士信箱发邮件，不要忘了写好贴好后点击小博士信箱就行了。
的小朋友们，你们好。转眼间又迎来了新的一年，在新年伊始的时刻，童林阿姨祝愿听众小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快乐幸福的成长。在今天的小博士信箱节目时间里，我们要解答的问题是，冬天玻璃窗上为什么会有水珠或冰花呢？寒冷的冬天，窗外北风呼呼的吼叫，窗外的温度比屋里的温度要冷得多，玻璃窗上的温度受到外面气温的影响也比较低。夜间我们熟睡后，人还在呼吸，皮肤表面也在不断的蒸发水分，而且我们洗漱后留在池子里的水和我们用过的浴巾上留下的水分也会被蒸发，这样房间里的空气中有不少水汽，当水汽碰到冷玻璃后，就会在玻璃窗上结下许多水珠，如果在寒冷的北方，还会结下许多漂亮的冰花呢。冬天如果我们把汽车停在外面，第二天早上汽车的玻璃窗上也会有同样的情况出现。一些小朋友还把挂满水珠的玻璃窗当作画板，用手指在上面画画写字玩呢。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听完这期小博士信箱节目后，回家也不妨观察一下，你们家早上的玻璃窗上是不是也有水珠或冰花？今天的小博士信箱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